对于旧约的人来说，现在到了巴比伦就不可能有圣殿，没有圣殿当然就没有祭司，没有祭司就没有祭司的体系，也没有圣殿的敬拜，你也不需要找一般敬拜的人，他们也不需要牵牛牵羊来。但是不要忘记，这到底是旧约啊。你讲了新约的敬拜，你可以讲敬拜，旧约的敬拜成第什么叫敬拜？第一，我牵牛牵羊来，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呢，我不敢来到神面前，是靠着血才能来到神面前，这是旧约的敬拜。好了，现在没有圣殿，也没有牛，也没有羊，也没有祭司，那罪怎么办呢？你看见吗？你还读圣经，你还祷告，但你罪怎么得到解决啊？在旧约的时候，是因为你牵牛牵羊来，你来敬拜了。好了，表面上是很热闹，其实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每次你看见祭司把牛跟羊杀了，所以牛跟羊的血呢，就遮盖了他们的罪。所以旧约有一个字叫 atonement， 就是救赎或者赎罪。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遮盖的意思。所以明白吗？现在有的人就认为说，我可以在巴比伦，我可以读经，可以祷告，但是我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仍旧是个罪人。所以对这些有宗教情操的人，他们要回来。他们为什么要回来？他们要从废墟里面重建圣殿。那这样你看见吗？一面先知是带回来了，另一面祭司也带回来，只差的是君王，那是唯一的遗憾。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是神要他们回来的，因为神呼召他们像呼召新约的得胜者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有种种的理由回来。那么大家读以斯拉记，读尼希米记，读以斯帖记，你读别的圣书都可以，你知道说现在终于有50,000个傻瓜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回来没有云柱跟火柱，他们回来那些戏剧化东西都没有了。他们盖圣殿的时候，本来是用国家的国库，本来是用所罗门王宫里面的宝藏，他们建立了圣殿。但是现在国破家亡，能够在废墟里面重建圣殿已经难能可贵了。所以难怪盖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哭了。为什么？他们想起过去所罗门圣殿辉煌的情形。如果你光注意效果的话，如果你光看人数的话，那真是不堪回首话当年，比起所罗门时候不能够相比。他们的路走错了吗？如果在废墟里面重建圣殿，规模不如所罗门，那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呀？你不会有解释的。一直等到你读到马拉基书，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不只有人做他的先锋，而且对西面来讲，你所寻求的主比忽然进入他的殿。那现在问题在这里， 这个预言怎么应验？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回来，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这些人有千千万万个理由回来。他们直觉上顺服神的旨意，他们直觉上他们要恢复一些圣殿的活动，都有他们的理由。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神把他们做代表，是代表全体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回来了，不知不觉的满足了神的心意。神说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伯利恒要重建，所以圣经说主耶稣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你看圣殿要重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挂在十字架上，是被推到城门外去，那个城叫做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一定要繁荣起来。所以这些人回来不是光为着自己回来，这些人回来也许他们是单纯的顺服神的旨意，还不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现在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他儿子要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做人类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你看见殿已经在哪里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些人他们是以色列的百姓，神让他们做代表，他们的失败就代表全体的失败，他们得胜就代表全体的得胜。为什么神特别爱他们？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托付，你把那个托付拿掉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明白的。第二点，当你读到第三章第二节的时候，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你知道这段圣经在主耶稣第一次来没有应验，主耶稣第一次来当然担当得起。主耶稣第一次来，他并不像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剑。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段圣经乃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说的。所以要记得，马拉基书有一个预言，当主说了这个预言以后，你看旷野就没有声音，这主最后的一句话。所以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也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二次来。如果主耶稣第一次来，耶路撒冷有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是马拉基书所形容的，那么马拉基书是预言，既然预言主耶稣第一次来，也预言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迎接他的乃是教会。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预言乃主第二次回来以前教会的光景，很清楚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教会曾经经过一段很长的黑夜，根据圣经，教会曾经被落到巴比伦去了。你如果去读启示录第十七章，很清楚很清楚的，在历史上你能够找到那个应验，那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有过了。意思是说，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曾经被落到巴比伦去。那么被落到巴比伦，圣经怎么形容呢？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就讲了推亚推拉的教会啊。推亚推拉教会只给你看见是耶西别的教训呢，就是女人教导啊。现在不是基督说什么， 现在是教会说什么，基督说话，教会也说话。如果你读基督所说的话，你不知道玛利亚是哪一天升天的。如果你问说教会说话，你就知道玛利亚是哪一天升天的。但是很稀奇，讲到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讲到得胜者，得胜者的赏赐是什么？乃是明亮的晨星。意思就是说，晨星的出现乃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是全地最黑暗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前，全地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可见推啊推拉的教会乃是指着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教会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的情形。但是感谢主，马丁路德、加尔文词汇里终于看见亮光了。他们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他们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们又给我们看见人人都是祭司。你看见那个福音的光就照亮了，不需要买赎罪券，人称义就是一种信，因信称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借着词汇里，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他们把教会从巴比伦就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什么叫撒底呢？撒底就是余数的意思，剩下百姓的意思。这就好像旧约那些人本来是在巴比伦，他们终于回来了，是少数的一些的人。所以请大家记得，圣经撒底的教会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如果马拉基书是说到他们从巴比伦归回，一直等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以色列人的情形，换一句话说，因为他是预言，主耶稣不止第一次来，如果主耶稣第一次来，那只有旧约的故事，主耶稣有第二次来。所以很明显，这个预言乃是指着教会自从第十六世纪从巴比伦回来，一直到主回来以前，教会的光景。所以慢慢你就知道，这里面就包括了撒底，包括了菲勒铁菲，也包括了老底家。所以如果大家很清楚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预言里面，一面你看见撒底，一面你看见菲勒铁菲，同时你也看见老底家。那首先呢，我们要看这里面有几个伏笔，尤其特别当大家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些伏笔很重要的。因为马拉基书完了以后，神的话就说完了，你再也听不见神的话。所以下一次如果听见的话，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然后就道成肉身，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所以大家要知道，马拉基书和马太福音中间大隔了400年。可是呢，这里面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一直到主耶稣第一次来。那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慢慢的忽然就明白过来。为什么明白过来呢？因为第四章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